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花钱和写保证不是在证实法。几年来，我地经常不断发生大法弟子遭绑架的事，邪恶的洗脑班几年来也一直存在着。除了其他种种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为数不少的同修遭绑架后，不是正念正行否定邪恶的迫害，而是无可奈何地面对邪恶，怕迫害，怕劳教，所以一被勒索就掏钱，让写保证就写保证，对家人花钱找人也默许，有的多次掏钱，有的家里一贫如洗，还东借西借地给邪恶送钱，因此有的家里负债累累，使家里的常人对大法产生负面看法。由于我们在此方面没有做好，让邪恶钻空子，一钻再钻，使邪恶在勒索大法弟子钱这方面越来越猖狂，名目繁多，有的叫抵押金，有的叫罚款，一律不开收据，有几千元到上万元，而且手段也不断升级，以前进洗脑班转化了不花钱，现在转化了也得交钱，还得说出两个同修，否则就是交钱了转化了也要劳教，可见邪恶至极。同修们，修到今天，我们真得好好向内找找自己了。我们想一想，给邪恶交钱，你是不是在加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能力，让邪恶之徒为了钱不断地绑架大法弟子？同修们，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啊？我们这不是在救人，是在害人，不是正实法，而是在滋养邪恶。邪恶之徒把抓大法弟子当成捞外快的好机会，能说和我们没有责任吗？修到今天，师父为了度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可是我们老是抓着人的东西不放，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人成为神呢？怎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啊？如果同修们都能从自我做起，抵制邪恶的这种经济迫害，绝不给邪恶交一分钱，我想我弟邪恶的洗脑班也许早就解体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同修一进洗脑班就转化，就说不练了，骗邪恶，出来再写声明再练，有的多次写，连邪恶都说最看不起这样的人。同修啊，这么严肃的修佛大法，我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呢？这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吗？历史上任何一种修炼法门，你动这样一念，恐怕就失去机缘了。只有恩师慈悲无量，因不承认这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所以师父给在迫害中没有做好的弟子再一次机会重新做好。我们本应万分珍惜，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对待呢？这种做法在常人中都是不耻的行为呀。希望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同修们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严肃地对待我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这两种严重的问题。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修好自己，解体我地邪恶的洗脑班，解体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都来参加第五届网上法会投稿。当看到明慧网8月30日刊登了第五届大陆同修网上心得交流的通知后，第二天我就通知当地的同修，有几个平常做得比较好的都用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说自己无写作能力，不想参与。在这里我想提醒同修，除老年同修又不识字的可请他人代笔，其余的同修都应该参与到这个大法盛会中来，无论我们的文章被发表与否。我个人认为，迫害未结束之前，全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书面交流大会，这是师尊正法路上给我们开辟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在被迫害中全球大法弟子的一种整体配合形式，也是一次整体消除邪恶、结束迫害的好机会。又何必执着自己的文章发不发表呢？只要自己在一个项目中默默地去做了，去圆融了这个整体，即使你的办法和体会没被采纳，可你是以一种觉者姿态在做，同样很了不起。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呢？可能也有同修有这样的心理，反正到10月18日终止，时间够长的，等几天再说。告诉你，千万别这样想，因为现在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都9月4号了，我还没开始动笔呢。可能我也被同修的消极言行带动了，也放松了这件大事，也觉得自己像没什么可写的，这种想法太不对了，应立即纠正。希望同修也从法商认识上来，人人都参与写稿，那在另外空间将是对残余邪恶的一次有力清除，对自己修炼的一次认真总结和回顾，也是对大法的证实。当地正法环境将很快变得宽松起来，邪恶除尽，更多的众生将得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谈对安全和不安全的理解。安全就是没有危险，不会受到伤害。在正法修炼中，我们通常所说的安全是指不被邪恶迫害。通过学法，大家都明白了迫害发生的原因是针对大法弟子的人心来的，因为我们有执着，否则就不会发生。大家都说要注意安全，面对今天的严酷迫害环境，有些同修因为觉得不安全，正实法的步子就迈不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修炼的人，绝不是神，是人就肯定有人心，有执着，也就是有漏洞，而这些都可能成为邪恶钻空子迫害的借口。那么有绝对的安全吗？没有。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正实法了吗？就不救人了吗？难道非得等到自己修成像神一样无执无漏再去证实法吗？不可能吧。其实这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一方是自己的安全，另一方是众生的安全，看你如何选择。人心做主，就会选择自己的安全，神念做主，就会选择众生的安全。而我们之所以修炼，不就是要成就像神那样无私无我的高尚生命吗？那就应该把自己当成神，时时处处用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件事情发生了，神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不是得这样修啊？那么面对今天的正实法环境，神会怎么对待呢？神的心中会有考虑自己安全的念头吗？不会有的，神只会想着大法和众生的安全。所以说，任何为自己安全着想的念头都是不应该有的，都是私心。我们只能为大法和众生的安全着想，即使我们注意自身的安全，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站在为法负责的角度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能够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在人走向神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磨难存在，换句话说，肯定有不安全的时候，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总是安全就修不了了，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恰恰是我们修炼的阶梯。当我们在磨难之中能够像神一样对待时，我们就已经升华上去了。 磨难也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无论外在形势如何变化，是宽松还是严酷，那都是走向神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无论邪恶多么疯狂，它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它也是为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存在，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当我们越注重自己安全时，邪恶看到了我们的私心，就越有借口迫害，反而不安全。当我们放下自我，不执着自己的安全时，邪恶就找不到迫害的借口，反倒安全。而且我们都有修成的神的一面了，层次都很高，已经具备了清除邪恶的能力了。同时师父法身和护法神也在身边保护着我们。别再用人心去看待正法修炼了，那样永远陷在人中。真正的放下自我，抛弃私心，堂堂正正的神起来，不但自己的安全有保障，而且还能够维护大法和众生的安全，那才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执着于迫害结束。很长时间了，大法弟子们还是有意无意的去执着预言，为什么呢？其实我想根本上还是执着于迫害的结束，一发现哪个预言上有迫害结束的内容，就对其非常执着，而对那些没有提到迫害结束的预言就不是很执着。执着于预言其实是执着于迫害的结束，而很多学员执着于迫害的结束，其实就是怕被迫害，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如何才能去掉怕心？好好学法，这永远是第一位的。学完法后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正信法？如果真正信法，那么法说过，师父给了弟子正念这一佛法神通，完全有能力消除一切邪恶，那么为什么还害怕？如果害怕就是不信法，不信自己有佛法神通。我有时一想到我会不会被迫害时，我很自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有佛法神通，我有师父在身边，小小邪恶怎能猖狂？我想真正的神是不会去考虑邪恶会对他怎样的，因为在神的眼里，小小邪恶什么也不是。那么邪恶在大法弟子的眼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大法弟子都像神一样，那么迫害存不存在，对大法弟子也没有丝毫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白，只有神才有佛法神通，师父只能把佛法神通赐给神，而不能给人。那么大法弟子，你在日常修炼中，是不是一个走在神路上的生命呢？如果是，那么你就有神通。如果你做得像人一样，那么你能有什么呢？当我状态好时，我感觉浑身是力量，能应对一切。而状态不好时，感觉自己很渺小，怕心也总是萦绕在心头。个人认识到，其实要想迫害结束也并不难，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神通解体所有邪恶，用大法弟子神一样的慈悲去让所有的人明白真相，迫害自然结束。要想做到这两点，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的正念，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是在证实法。总之，看法后信法，信法就按法做，按法做就能有神力展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依赖心。最近我生活中经济上相对紧了点，今天我因为有应酬缺钱而打电话向母亲寻求帮助。以往我生活上一旦有困难，母亲不管自己怎么困难总是帮我解决。今天本来她也答应帮我出钱了，但最后她随口说了句，你也不要认为我们工资高你就觉得这样是应该的，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心，心里就不高兴了，就说算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就把电话挂了，自己感觉不大对劲儿，就向内找找，一下子发现了一颗强烈的依赖心。回家一想，自己在家里是最小的，从小都是别人呵护我，大小事情都是家人帮我做的，我也形成了一个依赖别人的习惯。仔细想想，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这颗依赖心，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重视的。比如生活中一遇到困难，也不管别人怎么样，总是先到处寻求帮助。平时在单位里总是愿意和比自己大的女性在一起，潜意识里有一种希望被呵护的依赖心。在社会上一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想到我有没有哪个朋友能帮上忙，而不是先自己去解决。就连找对象也是因为看到妻子比较勤快，而且看上去比自己成熟，心里觉得她能够照顾自己才定下的。平时一觉得身体难受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想自己是练功人，而平时或安逸的时候却做不到这样。潜意识中掺杂着依靠大法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的心，平时自己也知道修炼不能依赖常人，但是发现自己潜意识中还有一种依赖外部常人环境的变化。比如比较喜欢看动态网上哪个手握之徒病重，某某人支持大法，哪里又有什么出事等等之类的消息，实际上是希望外界发生什么变化，使自己在做正法工作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容易更安全的一种依赖心。1998年我正式开始修炼的时候，什么事情都看辅导员和老同修的，而忽视大法的要求，喜欢跟在辅导站的同修后面，心里觉得他们修得好，在修炼上可以依赖，自己跟着学应该能提高得快。后来摔了大跟头才醒悟过来。最近几年由于99年后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宽松，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慢慢自己放松了，练功几乎荒废，很长一段时间因忽视学法而沉迷于网络游戏，并且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迷于网络上色情的东西，虽然每次看完都后悔不已，但过一段时间放松时又会重犯。自己经常在想，99年以前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的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我都是能克制的，对我也起不了什么大的干扰作用，心里想再有那样的环境多好，我一定会做好，实际上是依赖外部环境带动自己做好，而自己不想去精进。虽然集体学法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以法为师做好才能精进。仔细想想，发现依赖心是一种自私的体现，是一种向别人无限度的索求而自己却不想付出的自私的表现。当自己所依赖的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实现，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甚至会产生气恨，并且依赖心会使自己的能力被限制的发挥不出来，因为依赖心使自己觉得别人做了自己不用做也能得到了，当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时候，这才被迫去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也是我对讲清真相的事想做好但怎么也紧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后我要去掉这颗依赖心，真正去考虑别人，修成师父要求我们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才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反迫害与同修交流。同修你好，你家人被迫害一事大致情况已知，谈谈我自己在法上的一些认识。我们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形式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是肯定的，我们采取任何形式去揭露迫害，这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个人认为在下面几个环节上要注意如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真正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安排当中包括了迫害，可旧势力的安排不仅仅是迫害，他想安排一切修炼正法的路，所以只是着眼于反迫害还是不够的，我们是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事情的整个过程中的心态， 以及事情的效果上都能够符合大法的要求，就可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揭露迫害本身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做事的目的，思想只是局限于揭露迫害会被旧势力利用，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所以无论是想再次开庭审判，还是借助海外力量也好，出发点一定是救度众生，而且不能掺杂任何一颗人心。对家人的担心，想减轻家人的承受，可以理解，但这样的人情反而会加重旧势力的迫害，或者想把事情搞大轰动大，这其中的没有怕心的正念是值得肯定的。但修炼不只是修去一个怕心的问题，有没有干事心，证实自己不怕的心，追求常人中的轰动效应之心。目前家人已经被迫害，任何一颗心都是危险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的反迫害的确对心性的方方面面考验都是很严格的。对海外力量的依赖是不是一颗人心，曝光邪恶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之一的向当地讲清真相，曝光邪恶，使众生明白从而得救，这是目前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曝光，这就是周围大法弟子整体在法上提高上来的问题，都能够做到慈悲众生，趁着揭露迫害的机会去救人，这才能达到效果。为揭露邪恶而揭露，在法上是有漏的，家人同修的痛苦是应该减轻，但不能把这个当作目的，否则就是偏离法的要求。我个人不建议这件事情通过海外来人做。2003年、04年，海外来了弟子，国内人没接到就被捕，影响到两名海外弟子落入魔掌。我们就靠当地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轰轰烈烈不在常人这个空间展现。越平凡，只要符合法的要求，也许效果越好。让海外来人介入，在时间和空间以及交涉方面会多很多手续，本身会加大揭露邪恶的难度。需要参与的每一个弟子在法上都能够跟上来，需要事情的可操作性，也有考虑经济成本和达到的实际效果。这个实际效果，第一条要看能否真正使众生明白真相，把众生给救了，还要适当考虑投入了多少人力财力，与实际的救人效果相不相称。各地包括河北有几件做得很大的事情，常日空间表现的也很轰轰烈烈，但我们仍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那就是实际效果到底如何，是不是投入多效果一般，同修还受到了损失，只是表面的影响大，还是的确救了很多人，同修没有损失，正常的其他的救人的事也没有因此而耽搁，这的确需要考虑。神做事情要看事情的几个面，多个面，而不是只看一个面，或者被某一个方面的效果阻碍住。大法弟子在正法后期更应该理性思考问题，为什么有些弟子怕心很少仍然被迫害，为什么有些弟子宁可头断了也不妥协但仍然遭受迫害。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的，但并不是有了这一念就够了，还要找自己的执着心在哪儿。不是说一找执着心就等于承认旧势力了，我认为不是这个概念。没有大法，我们能够找到人心吗？我们是按照法的要求在找，不是按照旧势力的标准在找。我们向内找也不是为了暂时摆脱被迫害的痛苦，不是这样的，是修炼大法本身的要求，找到了邪恶自然也就迫害不了了。很坚定的同修，我想可能还不是因为怕心的问题，我想还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与出发点与心态的问题。很多弟子在监狱里被迫害时间长了，容易把这种迫害当作了人对人的迫害，反迫害也容易当作了人对专政机器的反对，形成抵抗的心态，因为要拒绝邪恶转化的要求，容易在心态上对被邪恶操控的人形成抵抗情绪。要扭转这个心态，哪里都是救度众生的好场所。既然死都放下了，为什么不干脆就地救人呢？明慧网上登了一个同修体会，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发酒瓶光盘被迫害了，开庭审判来了很多警察，老年大法弟子心里想，来的警察越多越好，来的越多得救的人越多，然后他乐呵呵地向开庭的所有人讲真相，心里对任何人都没有抵触情绪， 结果这个大法弟子被释放了。这个释放的结果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他事先设计的，是他的境界修来的。当然修炼没有榜样，个人因素也千差万别，不可效仿，也效仿不来。但到哪儿就是乐呵呵的救人，这是不变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里面没有法的指导，难。周围的同修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个人认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想办法让里面的同修明白法理，家人、周围大法弟子，在当地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同时上网曝光迫害行为，曝光时也要考虑到同修的安全与承受能力。在做好上述工作外，还可延伸一下，但一定要根据条件，把迫害的证据搜集一下，做成电子版本、图片等，让懂技术的同修传到明慧网电子信箱里再放上一份，然后家人想办法出国，在国外开记者招待会揭露迫害。对于不可救药的恶人，可以在国外起诉，但这样做涉及的面也很广，可不可操作，出国后还能不能回来，出不出得去，同修能不能够承受，都要考虑慎重把握。或者不通过海外，就在国内上诉，逐级逐级上诉，先研究一下法律，上诉不是目的，过程中的救度众生才是目的，能重新开庭就开庭，没有海外声援照样讲真相，然后把消息传到明慧网，当然也要根据承受能力来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应严格要求自己。昨天在学法时，学的是转法轮第一讲，有一个体悟跟大家共同分享。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我个人理解就是在不同层次，法对众生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比如人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等，那么当我学到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一节时，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在常人中七情六欲都有，就让他升上去当佛，大家想一想可能吗？他说不定一看那个大菩萨这么漂亮，他生了邪念了，因为妒忌心不去会跟佛搞起矛盾来，能允许这种事情存在吗？选自转法轮第一讲。我突然悟到，对于觉者而言，连这样的一念都不能动，色心和妒忌心只要一动，马上就不符合高层次的标准了，马上就得掉下来。可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又动过多少次这样的邪念呢？尽管我们表面还有未同化法的部分，可我们毕竟是走在神的路上啊，为什么不按照神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平时对自己那么放松，走到常人中就像常人一样动各种各样不正的念头。修炼是严肃的，层次越高要求也越严格。在人这里杀人放火有了实际行动才算犯罪，可对于一个神而言，动一个不正的念头就掉层次啊。我个人体悟，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其实修好自己是根本呢，也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如果不能把自己那颗心修得纯纯正正的，做再多的事情又能怎样啊？救度众生是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才是伟大殊胜的。大法弟子要正实法，而不是正实其他。晚上在读学员交流文章时受到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大法弟子只能去正实大法，而不是正实别的东西。我个人理解这正实二字的含义，就是用自己的思想言行去实践证明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证实的是真善忍，不被法认可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去证实的。比如我们每天头脑中想的是法，念的是功，说出的是符合法的言语，行为做的是被法所肯定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证实法了。那么我们做好三件事，自然就是在证实法。可是我们很多人在不自觉当中也在证实着别的东西，比如怨恨、色欲之心、妒忌、争斗、自我、怕心、气恨心等等。这些因素出现之后，我们被它带动着，头脑中所思所想、口中所说、行为上所做的，全是被这些不好的因素带动而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否等于是在证实这些不好的因素？你等于是承认它了。我悟到，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好因素的干扰时，一定不要加强它，即使还不能一下彻底放下，也不能去承认它，要放淡它。因为如果我们不承认它、排斥它，那些因素就不会起大作用，因为不被承认的东西也是不能强加于人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青宇的文章，走出对时间的执着。前几年在迫害环境紧张的情况下，各地传出的同修的被迫害的消息牵动着我的心，让世人尽快明白真相成了刻不容缓的使命。心在法上，能坚持看书练功讲真相做资料。通过国内国外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环境是变得宽松了，世人也慢慢的觉醒了，恶人也不断被告上法庭，觉醒世人也敢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正话了。灾难不断在发生，好像正法形势也接近尾声了。可近段时间我却出现了较重的安逸状态，对现状的麻木，时常被困魔干扰。对于三件事我每天还在做，但没有紧迫感，资料做好后不如以前，克服自己不好的思想就立即付诸行动，这时反而有些犹豫，同时伴着些干扰，特别困，很想睡，就想睡一觉再去吧，有时一睡就过十点钟，想到太晚了，明天吧。第二天下决心，可两个老板都找我谈话，说的都是些解决不了又外行的话，让我心不能静。当时我也想到，什么干扰形式都别想挡住我，我就要出去。这时部门运作出现问题，不能走开。事后想，身边的新同修要能看出我现在的问题就好了，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后我惊醒，这不是向外求吗？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的路是靠我们自己正悟走出来的，是给未来留下的文化，我怎么能靠别人自己不找呢？我认真找自己，发现从中共借奥运之名不断抓捕大法弟子以来，我虽不断坚定自己信师信法，没有停下做三件事，其实在潜意识中有出去发资料会有危险，要调整好状态，确保万无一失的观念，还有怕的因素和拜物在干扰，还有就是没真正走出人的思，只想注意自己安不安全，救人可以慢慢来，没有觉者的慈悲。虽找到此，尽力克服自己，状态改变不大，晨练不能准时起来，一睡不知不觉就是几个钟头。师父看到我这种状态，有向内找的心，但没找准，两次梦中点化我。第一个梦，很多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我在他们不远处，我却没有救他们的心，还在麻木地关心着自己的事。第二个梦，火车到时间了没有发，我催促别人发车，在等着坐火车回家。从中我悟到，我根本的执着是执着于时间，人可以不救了，觉得该做的我都做了，好像完成了任务，好像在给别人做事，不想多付出的人心，认为正法时间该结束了，看天灾人祸天天都在发生，已经到时候了，不能救的就放弃好了，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想我知道的能去的地方都发过了，身边认识的人也讲了，有 90% 愿意退出都不错了，觉得自己其实功劳也不少了，隐藏多深的私心和自满的心呢？找到这些我自己都吓一跳，这样的生命配做什么？可以圆满吗？我静下心来看书，
当看到真念定下淘汰的翻手之间是可以毁掉，那我来干什么了？我为什么要为众生承受那么多？那一切不都白做了吗？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句话一下打入我思想深处，我好像一下明白了一切，眼泪不断地流了出来。心中常说随时正法了宏愿，我就是这样来随时正法的吗？救人不急，等待回家，不是完全辜负了师父为众生的承受了吗？我不是在做救世利高兴的事吗？多危险呢！想到此，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发正念出发了。谈出此经历，是想让也有这种状态的同修能从中明白，我们要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只有不折不扣按师父说的做，就是升华的过程，就是否定旧势力的过程，最后去掉对时间的执着，对自己的执着，稳步完成来时宏愿。突然想到在我们告诉未来中有同修说的那句话，大意是师父问正法要是还有十年大家干不干，大家都说干，这绝不是一句热血沸腾的话。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欢喜心》。七月的一个星期天，天气燥热异常，早上练完功料理家务后，我就出门上街购物，瞅机会救人。在某街道旁边，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在卖李子，从其人的穿着气质看，不像小商贩，倒像一个吃公家饭的。按以往的经验看，这种人属于那种不大好讲的对象，也就常常绕过去不讲了。但我想今天要是不救他，说不定以后就没机会了。于是便毅然蹲下身来，一边慢慢地挑李子，一边讲真相，从天降奇石到天灭中共。那男子一边听一边附和着，还一边帮着我挑李子。付款时我正要开口劝三退，一个妇女咋咋呼呼跑拢来要买李子，把我的劝退冲散了。当时酷暑难当，衣衫湿透，我只好先去办别的事。待到11点多返回时，我记挂着那位男子还没有讲到位，还没有得救，便出声求师父加持，让那位卖李子的男子别走，我现在就去救他。我沿着那条街一直往前找，找啊找，还真让我找到了，只是他的身旁还多了一位小姑娘，上小学的年龄。我知道这是师尊的慈悲安排，高兴的信心大增，所以就笑呵呵的直截了当地说，兄弟你还没走啊，刚才赶忙了，还有几句话忘了告诉你，你入党了吗？那男子笑笑说没有。我说你入过共青团吗？他说入过团呐。我说这次四川大地震，凡是退了党退了团退了队的，或者是学练法轮功的弟子，都平安无事，为了你们家人的平安幸福，你们都把团退了吧，别跟中共邪党当陪葬不划算。那男子笑容满面地连连说，我退我退。当时虽然是烈日当空，可我心里头像吃了冰激凌一样凉爽，这父女俩终于得救了。我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就告别他们父女俩往家赶，赶回去发中午12点的正念。因为我没代表，我一边猛踩自行车，一边还在心里头划算，今天赶不上也值了，因为该救的终于得救了。到家后一打开门，顾不上擦汗卸衣，就赶紧瞧墙上的挂钟，11时55分，正好发正念。那时刻我的欢喜心一下子就起来了，高兴的我连连自言自语，人也救了，发正念也赶上了，谢谢师父帮我拽住了时间呐。就这样一边唠叨着，一边往厨房里去放东西，忽然间只听啪的一声闷响，手上提的几个蔬菜袋都好好的搁到台案上了，唯独一袋鸡蛋却跌落到地上，摔得蛋黄蛋白稀里哗啦。其实时间刚好够，我并没有赶忙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发完正念后，我就向内找，发现是自己一时起了欢喜心，这是执着。师尊常常在法中开示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利是不敢反对的， 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这次虽然摔了一袋鸡蛋，但加深了我对师尊这一层法理的理解，劝退了几个世人，没耽误一次发正念，就欢喜就高兴。那同修们天天都在做三件事，劝退的都有几万人，那还欢喜高兴的过来吗？这个执着都去不了，那我们何时才能修炼圆满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去农村送真相的体会和建议。在前不久的奥运期间，由于协党在城里监控严一些，我先后两次深入到环境相对宽松的农村去送真相，收获很大，感触颇多。一是感到农民得到真相资料听到真相机会少，因为农村中同修相比城市还是少很多，致使农村众生看到真相的机会要比城里人少很多。这是我们居住城市中的大法弟子应该时刻记挂在心的大事。目前据我所知，居住城市的众多同修在本地讲真相做资料都很普遍，很多同修在很多小区都是重复多次在那里散播真相资料，而居住在乡村里的众生许多地方还是空白点，没有看到真相资料，急需我们到那里救度有缘的农村众生。二是感到风险小，我是白天乘车前往农村的，当天去要当天回的，所以我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往庄稼地里发资料。虽然是夏天，但还是有许多种类的庄稼正在收获当中，如香瓜、豆角、角瓜和农民堆放在村边的寨货垛等地方。我感到这样发放资料既迅速，又能保证让农民朋友拿到手，也不至于损坏资料。而白天在村里做，由于各家各户都开窗子，人又常来常往，加之我们是外地的陌生人，本地的农民往往要好奇地关注你，在这样的氛围中发资料，在农民朋友还未明真相前，往往存在较大的安全上的风险。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往庄稼上放资料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当然要吃一些辛苦，要在田地里穿梭来往，要横跨地龙沟，穿行在高高的庄稼之间，时常会被划破皮肤或绊个跟头，但这样发放资料是无人看到的，虽劳累些，但能方便救度更多人，我们虽苦犹甜。三是往庄稼地里发的资料袋应该注意防风防雨耐久，挂在庄稼上的资料不知何时才能被人看到摘取，期间要经受一些风雨的考验，所以放在庄稼上的资料袋一定要考虑耐久性。笔者认为最好是用防雨的塑料袋或自封塑料袋，而且要考虑悬挂的牢固性。我去农村前准备了许多女士装饰头发用的彩色皮筋套，这样遇到类似玉米棒的地方可用皮筋套固定在玉米棒上面，是很牢固的，也很显眼，即使到秋天也不会自行脱落的，一定会等到人看到和拿到它的。四是赶到出行前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去偏远陌生的农村之前要准备一份地图册，并熟悉好交通情况，要带些应急的食品和饮用水，要掌握好节奏，别让自己太疲劳，以免影响智慧，保证自己能处在清醒的发正念状态。体验神奇，我亲身感受到大法弟子去农村发资料只是个愿望，实质上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因为这两次在奥运期间去农村，由于出城客车检查很严，不许超员，而我又带着大法真相资料，不想在客运站接受检查上车，为避免危险，我选在出城口候车，但由于客车一般满员，不敢检人，都怕交警罚巨款。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却在出城口碰到一个客车中途捡他们安排的超员人员上车，我正好插入其中，搭上了去乡下的车，顺利到达我选择的目的地。而在我返回时，由于不是始发站，尽管我向过往客车摆手，也都不让我上车， 可我又巧遇一个载客的出租轿车经过，我一招手就搭上车回到家中，况且价格要比乘客车便宜很多。我再说一个例子是，我本不会骑摩托车，但在第二次去一个亲属所在的农村时，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发资料，可又找不到顺路的车，我就一眼看到了亲戚家院子里停靠的摩托车，我就向亲戚提出了学驾驶的要求。之后在一个14岁男孩的指导下，我没用2个小时就学会了驾驶技术。在第二天我就独自驾车上路，走出20多里路，到达一个从未去过的村子及庄稼地投放了资料。我亲戚得知我这样快学会了驾驶技术，都称赞我学技和胆识过人。我知道哪里是我能力过人，分明是师父助我所为。诸如此类很多，我真心感受到如果没有师父关照呵护，恐怕许多好事是人想求也不会得到的，想做也做不成的。只要我们心怀救人的慈悲，念头纯正，就什么都会顺利，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以上体会仅供同修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我97年得法，在修炼过程中走过弯路，也摔过跟头，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在今年8月18日下午4点多钟，我的右手、胳膊、腿都不好使了，嘴也歪了，说话也不利落了，头发沉，心里一阵发闷的难受，好像常人得的脑血栓症状。心里没有害怕，就想怎么这样了，一定是自己有漏，让旧势力钻空子了。不行，我绝不能让旧势力钻我的空子，就是我修的有漏有错，也不许你旧势力钻空子，你们不配，只有我清楚你旧势力的份儿，没有你迫害我的份儿。我师父不承认你旧势力，我也不承认你旧势力，赶快离开我，我是修大法的，我有师父管。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做饭，饭做完了一看表是5点55分，又发正念到6点10分，正念也发完了，我的身体一切都正常了。而刚开始发正念时，手结印都结不了，我是用左手的拇指挑着右手的拇指结的印。发完正念，这时我说话也清楚了，胳膊腿手都能动了，嘴也不歪了，说话心里也不难受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我为什么会被干扰？查找自己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找出漏洞去掉它，以后做好，不给旧势力喘息的机会，及时清除一切邪恶的迫害，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当时我要用人心对待，那后果可想而知，心里一害怕告诉自己家人，那家人还不马上送我去医院，而且当时就得让你上床躺着，全家人围着你不叫你动，你还能发正念吗？就是你能发，你心里害怕不稳，能起作用吗？因你那时把它已经当成病了，就在这一个病的问题上，你不就掉到常人位置上去了吗？你承认了旧势力，那旧势力马上就给你安排常人的麻烦，那就真的得脑血栓了，你还怎么练功修炼？那就完了，白修了。师父的法身和正神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你，因那时动的人心，怎么保护你？这里还有信师信法的问题，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也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行动上要正念正行，把自己的命交给师父。你还怕什么呢？谁还敢动你？其实所谓的病都是自己有怕心造成的，都是假象，怕什么都是怕。你修的都好，就剩下一颗怕心没去也不行，也圆满不了，是人心就得去。其实师父在第6讲转法轮里都讲了， 前三个问题都讲清楚了，多学法吧，朝闻道夕可死。那所谓的病又算什么呢？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正念闯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狱中同修的话反思自己。2005年7月，我村的协调人被非法绑架，同修家属每次去看望狱中的同修，回来都说狱中的同修很是惦念在家的同修，问在家同修是不是很精进。家属同修鼓励狱中同修说他们都很好，这次也不例外。狱中同修问起曾被非法关押一年的两位同修，其中一个是不是还被她丈夫打骂，家属同修如实相告。狱中同修沉思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如果你们真的做得很好，她的丈夫就不会那样。听到这里，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狱中的同修在难中还能惦记外面的同修，而我们外面的同修没有一个主动看过狱中的同修一次，更不用说坚持不懈地为狱中同修发正念了。就是这位经常被丈夫打骂的同修，其实离我家最近。以前每次看到同修那期盼而又无奈的眼神，我心里也不好受。我们在一起交流，让他背道法，他说就是背了也不知道啥意思。我说你只管背就行，有师傅呢，又帮他发正念，但效果不大。后来我也失去了信心，认为同修正念不足，不愿帮助他，更不愿交流了，无形之中造成了间隔，使旧势力没完没了地利用她丈夫迫害同修。我的心真的很愧疚，假如我把她的事当成我的事，那结果会怎样？假如我把她的不足看成是自己的不足造成的，那结果会怎样？假如我不再麻木，不再懈怠，那结果会怎样？假如我真的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不再为私心找借口，那结果会怎样？谁还敢迫害我们的同修？邪恶早就解体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有关真相资料的建议。真相资料是我们救人的法器，应该充分的合理利用。在此借助明慧一角，谈谈自己的一点建议。一，如果是家庭资料点，最好不要积压资料，因为资料上都有日期的，若一时发不完就不要打印很多，这样能保证给众生最新的消息。例如前两天同修给的资料里有三退人数还是3600万，有的是3900万，有的是4100万，这样如何搭配资料就有了困难。有的资料封皮上写的还是假期特刊，可是假期已经过去了。二，资料一定要搭配合适，尽量不要重复。例如小册子里加上的单页，两个里都有亿万年的奇石图就不好了，内容重复，我觉得这样搭配好。大法迫害真相加中国的正统神传文化，再加大法弟子受的非人迫害，还有海外的真实情况，加三退，这样内容全面，图文并茂。神韵晚会的光盘最好和带有介绍神韵的小册子配合发，例如有的小册子大面积的介绍了神韵晚会，却不带有光盘，只是给常人说晚会怎么怎么好，可是他们还是看不着也不好。在明会上选择真相材料，也要看好是否重复，是否适合搭配。三，特刊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打印，如教师节的礼物之类的小册子，有很明显的日期和对象的限制，打印之前要好好考虑自己能不能确保及时的发到教师的手里。四，真相资料一定要穿上外衣，可以是信封，也可以是漂亮的包装袋子，大小一定要合适，尽量买不透明的， 这样外观大方又整洁，给人第一印象很好，常人看到也会觉得大法弟子真是很用心。五，真相资料尽量要印得清楚，不要明知没有墨了，或是哪个颜色少了，还坚持地印下去，这样做出来的材料不够美观，影响救度众生。六，多打一些本地的真相资料，一点建议仅供参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从念大法好能佛保命想到的。同修们在讨论中经常问，某某念了大法好也退党了，还是去世了，怎么解释？个人体悟，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益处并不体现在常人所想的那种保命。法轮大法主要是能往高层次上带人，同时学的人多了，顺带着就能够给社会带来人心向善、社会安定的局面。而学的人，无论能学懂多少，只要能学进去，都能不同程度地得到身心健康。明白大法真相也是如此，不管现代人相信与否，人并非只有一生一世。在大法弘传的今天，能明白真善人好是人心向善的根本体现。相信真善人好，相信大法好，能让人在世间走一遭不白受苦，能让人真正的生命得到一个好的未来，才是最根本的。说到在常人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一方面佛只看人心，不会跟人做交易；另一方面，每个人业力因缘不同，福报方式和体现的程度也会因人而异。念大法好能保命，这个说法好像是同修提出来的，对与错是相对的。我们在实践中和网上都看到众多的事例，相信大法好的人中，有的人得了绝症了，有绝症奇迹般消失的，有没受多少病魔折磨而安详离世的，有的遇到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因危机时时刻刻诚意相信大法能救自己，并当场诚念大法好，从而出现了生还的奇迹。这些事例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没神保护，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没有去世，包括上次四川地震中明真相三退的人，也都非常凑巧地保住了性命。这些都是肉眼能看见的事实。是否还有业力太大，但明白了真相后才去世，去世了很快转生的等等，这些肉眼看不见，更不易跟常人去讲，因为讲高了往往起到与救人相反的效果。但不管怎么说，福报不是生命护身符本身带来的，也不是念大法好这种表面形式能起到的，而都是真心相信大法好带来的。一个绝对只信无神论的人，或者仇视真善忍的人，就无法遇到这样的奇迹。另一方面，虽然对很多人来说，所得福报中会包括保命这个因素，但并非每个人都得一样。何况常人还是常人，并没修炼，人生不可能像修炼人那样彻底改变。常人中有相生相克的理，什么东西搞绝对了就不对了，一走极端就错了。如果再加上如果一定数量的学员起了对某件事的执着，那就还会招来额外的干扰因素。所以在讲清真相中，我们自己首先要更理智，认识更清晰，无论当面讲还是写成文字报道，措辞方面也要更准确严谨为好。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